看看你周围的世界啊。只要你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或者就是随意滑动手机上的资讯，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产业。
绝对的，可以说是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庞大产业了。
没错，而且他们都在向你疯狂输出同一个信息，就是想要快乐，你必须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
对，你需要什么自我发现啊，自我关怀，还有设定边界。你要把自己的感受永远放在第一位。
就是这样，我们似乎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就是找到终极喜乐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地向内挖掘，把你自己的利益置于宇宙的中心。
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流的文化叙事了。我们甚至都不会去质疑它，因为它怎么说呢，已经成了现代人追求幸福的默认出场设置。
但如果我们完全搞反了呢？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潜入一份非常特别的资料，
是一份关于腓立比书第二章前四节的深度讲座记录。
对的，不过千万别一听到古老文献或者神学，就觉得这会是一场枯燥的学术说教。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是为你解码一条截然相反，甚至极度反直觉的获得极致喜乐的路线图。
是的，这份2000多年前的文本不仅挑战了今天的自我保健产业，还给出了一套非常具有颠覆性的操作指南。
确实很颠覆。不过在进入到底如何获得这种极致喜乐之前，文本的作者保罗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前提。这里呢，我们需要带你上极其短暂但绝对会改变你阅读视角的一堂希腊语语法课。
听起来可能有些跳跃，但这真的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你要知道如何行动，首先得清楚你手里究竟握着什么牌。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语法问题。
这么说吧，就好比你在决定进行一项巨大的生活投资之前，必须先看一眼自己银行账户里的真实余额。如果你去看绝大多数现代语言的翻译版本，这段文件的前四节通常会被切成好几个短句，读起来像是一组平行的建议。
就是一条一条的建议那种。
对，但在希腊原文中，保罗在这里写下的是一个极其漫长，一口气贯穿四节经文的。
整整四节经文没有句号，读这种句子大概会让人喘不过气来吧。他到底想强调什么？
这种语法结构在希腊语中被称为第一类条件句，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如果那么的结构。关键就在这个如果上。
我们平时的如果不都是带有强烈的怀疑或者不确定性吗？比如如果明天不下雨，我们就去野餐。
没错，但在希腊语的这种第一类条件句中，这个如果是为了论证的推进而被假定为绝对真实的既定事实。
哦，也就是他不是在怀疑。
完全不是，作者并不是在表达假如你有这些东西，而是在大声宣告，既然你们已经真真切切地拥有了这一切。
因为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手机套餐里的无限流量，当你收到运营商的短信说如果你拥有无限流量套餐，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看高清视频。
这个比喻很贴切。这里的如果根本不是让你去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流量，也不是让你去努力赚取流量，它其实是在提醒你，你已经身处这个服务之中了，你的账户是满的。
是的，现在的问题仅仅是你有没有真正去享受和使用它。
顺着你这个无限流量的比喻往下看，文本明确列出了这个账户里已经预存的四大现实福利。
哪四大福利？
在基督里的鼓励、爱中的安慰、圣灵中的团契与参与，以及深存的慈悲怜悯。这不仅是心灵上的抚慰，更是一种极其庞大的资源库。
等等，我们稍微停一下，前两个鼓励和安慰我能理解，但这第三个就是那个圣灵中的团契或参与，听起来有点太平淡了吧？
听起来像是某种轻松的社交活动，对吧？
对呀，这不就是大家平时一起喝喝茶，周末聚一聚，或者一起做个礼拜吗？这算什么改变人生的超级福利？
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周末茶话会。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种参与其实是指一种超自然的联合。
超自然的联合？
是的。他将那些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绝对不可能坐在一起的人紧紧地联合在了一起， 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是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是底层的劳工，
甚至跨越种族，比如犹太人或者外邦人。
没错，而且更深层来看，如果你留意这前三个福利的排列，基督里的鼓励，源于天父之爱的安慰，以及圣灵的参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精妙的三位一体结构。
那这个结构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你所接入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哲学理念，而是宇宙中最核心的关系模式。三位一体本身就是一种完美的向外倾注的爱与联合。
哇，这确实很宏大。
当你拥有这个无限流量时，你不仅得到了内在的赋能，你还被编织进了一个跨越人类所有社会壁垒的巨大网络中，你不再是一个孤岛了。
也就是我们的账户现在是满的，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些不可思议的资源，由来自最高维度的鼓励和深度的社群连接，
极其丰厚的既定事实。
既然我们账户里已经有了无限流量，那么接下来的那个那么的部分要求我们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呢？是让我们感恩戴德，还是开始苦修？
答案其实出人意料，紧接着的核心命令非常直接，去追求喜乐，而且是使我的喜乐满足。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通常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极度的宗教虔诚就等于整天苦着脸克己复礼，甚至认为追求快乐是自私的，但这里居然把追求喜乐作为一项被明确下达的命令。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转折。很多人以为信仰生活应该是严厉的，但资料中特别提到，上帝绝不是一个宇宙级别的扫兴者，
不是个 cosmic killjoy。
对，实际上，如果你参考约翰福音里的记载，耶稣也希望他的喜乐能存在于门徒心里。上帝不仅希望我们追求喜乐，而且我们天生也是被这样设计的。悲剧并不在于我们渴望喜乐，而在于我们总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喜乐。
这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在沙漠里快渴死了，他看到了一片咸水湖，于是拼命地喝盐水解渴。
没错，他确实需要解渴，但越喝越渴，甚至加速死亡。
所以既然追求喜乐是合法的，甚至是一项命令，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喝到真正的活水，而不是把它变成一场自私的盐水狂欢呢？
这就需要我们进入资料中详细解析的行动路线图了。为了让喜乐达到极致，文本给出了五个递进的步骤或状态，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首先是意念相通，其次是爱心相通，第三步是同心合一，也就是分享共同的生活，第四步是存一样的心思，最后一切指向终极准则，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等等，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保罗刚说了意念相同，隔了两句又说存一样的心思，这是在原地绕圈子说废话吗？还是翻译出了问题？
哈哈，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连接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不仅不是废话，反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战术动作。
怎么说？
一开始的意念相同，并不是要求你们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都像克隆人一样思考，比如必须喜欢同一种食物。它指的是建立一个共享的宏大价值观和信仰框架，就像大家都安装了同一个底层操作系统。
哦，我明白了。那后面的存一样的心思呢？
这个词在希腊文里的字面意思更倾向于思考同一件事。当你们有了共同的操作系统后，在面对外界无数干扰和压力时，你们需要保持一种激光般的单点聚焦，
就是把注意力死死盯在那个核心的福音上，主动剥离掉那些非必要事物。
完全正确，一个是建立广阔的框架基础，一个是保持极度的执行专注。
这逻辑确实很严密，但在刚才提到的五步中，前四步听起来都像在搞那种高级的企业团队建设，但最后一步，也就是不要单顾自己，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直接触碰了人类最敏感的神经吧。
是的，这直接挑战了我们因为堕落而产生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本能，竞争比较，我必须比你强，这一步简直是在和信仰宣战。
所以我们需要把放大镜对准这个最大的障碍，
也就是虚荣。为了真正理解这种挑战，我们需要深挖一下虚浮的荣耀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它是由空洞和荣耀两个词拼接而成的。
空洞的荣耀，
没错，它指向的是一种完全没有根基，像肥皂泡一样的追求。
这简直就是对现代高度滤镜化生活的一个完美预言。你在社交媒体上展现出光鲜亮丽的一面，收获了几千个赞，但当你关掉手机屏幕，那个光环里其实什么都没有，里面是一片死寂的空虚。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文本诞生的第一世纪的罗马和希腊世界，这种颠覆性带来的震撼还要大得多。你要知道，在那个社会里，谦卑压根就不是一种美德。
这点很有意思，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谦卑被看作什么？
谦卑其实等同于软弱，等同于奴性。当时的贵族和自由人极力追求的是个人的声望和荣耀，你必须时刻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绝不能表现出任何妥协或者屈居人下的行为。
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身上，那是奴隶才干的事。
对，所以当早期的基督徒不仅把谦卑看作好事，更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时，这在当时的人眼里简直就是疯了。这种自我牺牲在当时是反文化的，在今天依然是反文化的。
确实如此。回到现实来说，在今天这个竞争极度激烈甚至有些内卷的社会里，如果我真的在办公室里看别人比自己强，把升职的机会让给别人，你会担心什么？
我难道不会成为别人脚下的垫脚石，被彻底碾压吗？最后连骨头渣都不剩，这听起来根本不是通向喜乐的道路，这是通向社会性死亡的道路啊。
你的这种恐惧是非常真实的，完全符合生存本能。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运作的，那你的担忧绝对会成为现实。但资料中引出了一个更宏大的超然机制。
什么样的超然机制？
在旧约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原则，那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且紧接着的文本其实就是著名的基督之歌，描述了他如何拥有最高地位，却自愿放弃一切，清空自己去服侍他人，而结果是他被升到了至高之处。
你的意思是，在这种超然的运作机制里，向下才是真正的向上。
精确地说，这种极度的自我牺牲并不是在剖析你的利益，而是在进行一种更高维度的投资。当你放下了那种为了维持自我形象而产生的极度焦虑时，你反而切断了痛苦的源头。你以为你在失去，实际上你正在扫清通往至极喜乐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理论我们都懂了，历史背景也明白了，但这如何在下周一的早晨，当你面对那个让你头疼的同事时，真正改变你的生活？我们必须把这一切落地。
知识如果不去应用，就是纸上谈兵。资料总结了四大应用步骤，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重塑生活的四个齿轮。第一个齿轮是理解，
就是理智上明白上帝确实希望我们获得喜乐，而且这不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上的。
对。第二个齿轮是相信，不仅是知道，更是深深的确信，真喜乐源于像基督般设计的爱。
然后是第三个齿轮，
第三是渴望与感受，你会开始在内心深处祈求，希望自己能对周围的人产生真实的愿意付出情感的渴望。这前三个齿轮听起来都很顺理成章，但真正的卡点往往在第四个齿轮，也就是行动。这引出了我们现代人最容易陷入死胡同的一个问题。
没错，关于真实性的问题。
对，现在的主流文化都在教导我们要保持真实， live your truth， 就是说只有发自内心的才应该去做。如果我心里真的很讨厌办公室里的那个人，甚至看到他就反胃，但我还要在行动上去对他好，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吗？
这可能是今天最具争议性但也最具突破性的一个观点了。资料中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感觉就不该去做，这种现代对真实的执念很多时候是极具破坏性的，也完全不符合文本逻辑。
即使我内心一万个不愿意，神也不会给我法免战牌。
绝对不会。神不会因为你没有爱的感觉就告诉你算了吧。但这绝不是在要求你假装。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机制，就是对自己心灵的逆向工程。你需要用意志做出顺服的决定，去采取正义和爱的行动。
这不是虚伪，
这不是虚伪，这是在用行动重塑你的内心。 很多时候往往是在你做出行动的过程中或者之后，神会调整你的感受，让你的心跟上你的行为。
也就是说，行动并不是感受的努力，行动其实是感受的火车头。你先把行动这节车厢开动起来，只要火车头往前开，迟早会把感受拉出泥潭。
完美的总结。正因为如此，资料的最后给出了一个极其具体的行动呼吁，不要只把这些当成好听的道理，这周去确认一个需要你付出真实代价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行动。
哪怕只是花时间去听听一个你平时避之不及的人，或者用金钱默默祝福别人。
是的，去做一件事儿，哪怕那个人此刻在你的感受里完全不配，哪怕你心里还在挣扎，只要让行动的火车头先开动起来，用行动去撕开那层自我中心的茧。
令人深思。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为你拆解的这份路线图，在这个总是告诉我们要囤积体验，将自己置于宇宙中心的时代，这份古老的文本给了我们一个震耳欲聋的结论：你的生命账户里早已经开通了无限流量的喜乐套餐。
但想要真正体验到那种极致的喜乐，捷径绝对不是向内挖掘。通向最大喜乐的道路，其实是一条以他人为中心的自我牺牲之路。
这种理念在2000年前是颠覆性的，在今天这个被自我保健产业包围的世界里，它依然是极其锋利、极其反文化的。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探讨一开始抛出的那个悬念。听完今天的分析，我想留下一个可能有些挑衅意味的问题，供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咀嚼。
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人类真正获得极致喜乐和深度繁荣的密码，正如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是深度放下自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前面，那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值数千亿美元，每天都在教导你一切以自我感受为先，要把自己当成人生绝对主角的庞大产业，我们是否不仅在精神信仰上，甚至在人类生物学的本能设计上，都完全跑错了方向呢？
为了找到自己，也许真的需要先忘掉自己。
没错，为了真正找到你自己，也许你真的需要先勇敢地忘掉你自己。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场打破规常的深度探讨，希望这些理念能成为你这周启动行动火车的燃料。我们期待下一次再和你一起探索那些藏在表面之下的真相。